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11月29号到12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南法揭露中共活摘器官，市长出席支持。近日，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在法国南部阿格德市举行了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活动，市长也到现场支持。1999年，江泽民开始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作为政治运动的目标，中共对这群修炼真善忍的民众展开了疯狂的镇压、酷刑、洗脑、经济迫害，甚至是活摘器官。阿格德市市长盖尔·迪托瑞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中国也可能隐藏着很多事情，因此基于人性道义，我们有责任揭露真相。反强摘器官活动现场，法轮功学员王哲讲述了在2001年到2004年期间自己如何在劳教所的酷刑中幸存下来。另一位来自德国的法轮功学员丁乐斌呼吁中共释放他的父母，他们的故事让现场的法国听众感动。
修炼体悟，观再次成为神，有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慧心。本月26日下午，我第20几位同修在一起观看了电影《再次成为神》，大家看后都很震撼。影片中同修的经历都感同身受，好多同修一直流着泪看完，受益匪浅。修炼人的一丝一念，对上界众生都非常的重要，直接对应自己天国众生的状态，决定着他们的存亡。我们的一丝一念，他们都看得很清楚，修炼真的很严肃。影片中，光明王在磨难中，在邪恶的威逼诱惑下，被亲情带动下，思想开始动摇时，对应他的天国世界就开始暗淡无光，即将坍塌。众生无助，当他升起正念，得到了师尊、正神和天国众生的加持，万道金光指导邪恶，瞬间化为灰烬，他的天国也随之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光芒万丈，非常美丽壮观。我体悟到，正像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常人不相信没有关系。作为大法弟子知道，其实人的那个思想念头，高层生命看得很清楚，怎么样思维的都看得见，人的思想怎么动的都观察得到。特别是大法弟子，你们的一丝一念决定着很多生命的存在和不存在，你们怎么样去做，做好那件事情，做不好那件事情，决定着他们未来存在和不存在。你说他们能不关注吗？都在看。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我刚才说人的思想来源，我在正法中看到个情况，在正法没有道的空间中，有的时候大法弟子的一个想法比较正，就有一个正神或因素在起着作用，加持着他的正念。所以我们真得在修炼中把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正念对待每一关每一难，不辜负天国众生的期盼。妹妹是刚得法3年的新同修，看完影片对她触动很大。她以前练功都是想啥时候练就啥时候练，发正念也不重视，现在她能坚持晨练了，而且是5套功法一步到位， 他说以前不明白三退的真实意义，看完影片后，他明白了救人的重要性，这边的生命明白了真相，接受了真相，另外空间的那个身体就摆脱了红魔的束缚，这个生命就得救了。当他看到众神启发正念的那个壮观，那种强大威力，也开始归正自己了，也重视发正念了。还有位男同修，今年66岁，每年夏天都要出去干些零活，干起活就放松了修炼，学法练功跟不上，四个整点正念也保证不了，学法小组也不去了，开始看起了常人电视。同修多次找他交流无果，看完影片后，我们在一起交流，他曝光了这些不足，决心以后归正，跟上正法进程。还有位新同修，他说自己修炼2年多，不知道为什么修炼，整天稀里糊涂的，看了再次成为神，对他很震撼，感悟到应该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知道了来世的目的，天国的亲人都在期盼我们回去。个人体悟，这部影片也得到了师尊的加持，注入了正的能量。每个修炼人看过之后，像是经历了一次洗礼，身心再一次得到净化，能增强修炼人的正念和信心。建议有条件的同修都看一看，看完后再一起交流一下，互相鼓励，共同精进，不辜负师尊的厚望，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园。个人观后的一点体悟，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和农村及城边的大法弟子交流，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忙碌一年的农村大法弟子辛苦了，一场大雪提前到来，使得我们提前进入了农闲时期。从现在开始到明年4-5月份备耕春种，将近有半年的时间都没有活。怎样才能珍惜利用好这段宝贵时间，做好3件事，全身心地投入到正实法，救度众生来，使更多的世人得到救度。想从以下方面和大家共同探讨交流一下。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所以我们必须得去做，去救度世人。通过反复学习师父的3篇新经文，也都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重大。因为我们都是和师父创世主签约而来的大法弟子，不兑现誓约，不完成使命，是没有未来的。师父在新经文《远离险恶》中说，宇宙正法到了末后，这段时间过后会有一个严肃的筛选淘汰过程，好自为之吧。师父说的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我们不用去猜想，但是时间很紧迫，因为我们身边还有那么多世人不明白真相，没有得救，时时处处都处在极其危险之中。现在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不断，多种病毒叠加的疫情正在从南方已经蔓延到北方，时间真的很紧迫。师父真是太慈悲了，用自己巨大的承受与付出，一而再再而三地延续着正法结束的时间，为的是让更多的众生得救，为的是成就大法弟子我们。想想我们在这宇宙大穷的末后成为大法徒，得到师父创世主的亲自救度，真是万分的荣耀。放下各种各样的人心执着与观念，从人中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完成世前大愿，兑现誓约。第一部分，有条件的可以成立学法小组。要想长久稳定地做好救人的事情，学好法是基础，是关键。而学法小组是学好法的有利环境。有学法小组的不用说，继续坚持；没有学法小组的可以成立学法小组， 每个地区都有对大法认识理解比较好的、愿意付出的大法弟子，应该走出来，张罗成立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是师父为我们留下来的修炼形式，在这个整体环境中，大法弟子的高境界行为能感染人、熔炼人，能清洗在常人社会的污染，能使同修及时看到自己的不足，是必学必修的好环境。一次，一位农村的同修来城里串门，同修领他来学法小组，学一上午法。他说，太好了，没学够，真是太美妙了。回家，我去某村找同修一起学法。我弟有一学法小组，从被迫害到现在一直坚持着，六七个人风雨无阻，天天来学法。还有一对夫妻同修，在平时时期他们家就是练功点，给同修提供学法练功环境，一直到现在风雨无阻。有次妻子同修在外面发资料被绑架，后被构陷冤判4年，妻子被绑架没几天就到学法日了，老同修说谁不怕谁就来，结果到学法那天一人不差，大家都按时来了。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致万动。那个小组的同修做到了，由衷的敬佩小组同修信师信法不打折扣。想想自己是做不到的，还会有些许冠冕堂皇的说辞，什么注意安全啦，为同修的安全负责啦，得为老同修考虑等等，说得合情合理，但却把正念和纯真给覆盖了，多了一层油滑和世故，把真我埋得很深。还有位近80岁的农村老太，十几年如一日，步行往返10几里的路程，每周去学法组学法，风里雨里从不耽误，冬天不管下多大的雪也挡不住老太太的脚步，她身后常常留下一串串一尺来深的脚印。从这些例子中不难看出，同修都认识到了学法小组集体学法的重要与珍贵，从而无比珍惜这个圣洁的环境而坚持。第二部分，救度众生，兑现誓约。通过反复拜读师父的3篇新经文，深感师尊对众生的无上恩典和无量慈悲。特别是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这篇经文是大法弟子震惊蒙醒。师父说，修好的就功成圆满，归位新宇宙，主掌自己的天国世界，修不成的，违背誓约的，对大法犯罪的，就必定兑现用生命所做的承诺。只是师父慈悲，一直在给机会，却不知感恩，还死死抓着执着不放。所以讲真相救众生就成为我们必须做的，不兑现誓约完成事前大愿是极其危险的，是无法回归新宇宙的。学好法修好自己的同时，抓紧时间救度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唯一选择。一，采取各种方式方法讲真相救人。首先把自己本村的人都讲遍了，如有讲不通的，可以把此人的电话给同修上网，让国外大法弟子帮助讲退。也常听同修说，我们屯子小大部分都退完了，言外之意自己没啥事了，本村子做完了，可以上大集上边讲边发，农村人容易接受资料，也容易沟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真相资料。底子好的地区可以大面积的发，底子弱的地区可以适当的捎带一些期刊，讲完三退再发比较合适，这里存在着地区差异。有的地区大法弟子成年累月的在客流量千人的大集发明会期刊，翘着脚伸着手的世人把发资料的大法弟子围得水泄不通，你就听，我要那个光盘，我要这个光盘，我要那本后书，我要那本。大法弟子一边介绍一边递，关键是他们拿到一本也不走，两本还不走，得拿全了才满意的离开。抢资料的人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男女老少都有，一大包100多本的期刊，包括精装本，十几分钟抢没，来晚的想和别人要一本， 没有谁愿意给。在大街上，在集上，经常能听到世人高喊法轮大法好。在集上有人告诉我说，我为了看真相光盘都买了三个 VCD 了。还有的说，我家有连续五年的神韵晚会光盘，只缺某某年的。他们把拥有大法真相资料作为荣耀。世人的状态就是大法弟子修炼状态的反应，那一幕幕场景时时激励着自己，告诫自己只有做好的份，很是留恋在那里十几年的正实法的日日月月。经常回忆起在一起配合默契无私付出的好同修，我们会再相见的。后来由于迫害和家庭的原因，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城。书友的地区的大集上从来都没有大法弟子去讲去发，尊屯也没有大法弟子去补资料。这样的情况就得慢慢来，一点一点的开创环境，不能操之过急。只要我们把众生装在心里，一点点突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各地的台历挂历同修也都感知出来，已经和世人见面了。以后陆续还会有精美的剪纸窗花、福字、对联、年画，这些都是我们讲真相救人的有力法器，也是世人最喜欢要的宝物。记得有个女同修一人在大集上发带有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窗花，一边讲三退一边记名字，世人排着队等着同修登记名字再拿窗花，大法弟子做得好，众生表现的就好。二，整体协调向空白区发资料。农村大法弟子分布和城市不同，分散不集中，有的一个村里有几个大法弟子，有的一个镇一个乡都没有大法弟子，所以就造成了农村有很多空白区域，那里的众生也在急切地期盼着得救，我们有责任救度那一方众生。记得多年前我看到同修都不怎么要资料了，原因是总在附近发都重复了，然后我就和同修商量去空白区发资料，得到了同修的赞同，我们便开始行动起来，以我们所在的城镇为中心点向四周辐射。当决定去哪个村屯时，我们几个人白天开三轮去探路，观察行走路线，估计村屯有多少住户，回来定好时间，资料点准备足够的资料。当时就是各种明慧期刊和真相光盘，大家提前两天发正念清场，晚上临出发时大家坐在一起发正念半小时，然后出发。那时同修家庭还没有轿车，只有三轮和摩托，人来得多就去两个三轮，人少就去一个，每个同修带的东西不多，不给同修造成压力，让同修来去轻松，去不上的同修在固定地点发正念，同修都安全回来后，发正念的同修才回家。有一次出去，我提着资料一进屋，看到炕上都坐满了同修，平时不怎么出来的也来了，大家正担心怕下雨，说天气预报有雨，外面还阴着天。我一看同修来这么齐，心想应该去是师父的安排，就和同修说，去救人要紧，发正念时加上一念和雨神沟通，让雨神把下雨的时间往后推一推，现在救人要紧。然后我们整体发正念半个小时，开始分组装资料，我们是两人一组走一趟街，互相有个照应，正念场也强。当我们一出门的时候，皎洁月亮早已爬上树梢，偷偷地探着头看着我们笑，唯恐惊着我们。整体做正实法的事，总得有人张罗联系，同修都有精进向上那颗心，但是同时又有安逸心，关键时得有人去张罗联系，去跟同修交流去做，同修就会配合，商量怎么做合适，达到共识，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做出合理可行的安排。关键时刻得给同修拿主意，就这么做，勇于担当。其实师父早就铺垫好了，就差我们去做，所以协调很主要。如果没有人去协调，个人去做就没有那么大力度，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更大面积救人。 有的同修也需要别人带动，因为每人都有安逸心。还有一次，也是提前都定好了去某某村，白天下了一场大雨，有了上次的经验，同修信心满满的开车就去了。到那儿一看，那个村子一滴雨也没下，街道大门口哪儿哪儿都是干的，很顺利的把整个村子铺完。回来后，同修都非常感慨，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同修在实修当中更加信身信法，这样我们一家不落的发，以我们镇为中心，半径三四十里方圆面积，我们陆陆续续发了半年铺完，每次都是顺利发完，安全返回，有过一两次小小的干扰都构不成危险。只要我们正念正行，做事在法上，有师父看护，就是最安全的。那里的村屯密集，几乎村村相连接，每村住户大约100-350不等。我们当时交通工具只有电动三轮，跑的距离有限，当时还有两个男同修骑辆摩托去发，不下车往院子里飞小册子，速度很快，铺一个村子来回也就一个小时就回来了。第二天再去查看一遍，看有没有扔出来的资料，几乎没有往外扔的。再说说真相资料的搭配，像金种子、天池红福、真相特刊都是不错的选择。每本小册子再配上单张的祝您平安和周报上的师父对众生的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最好让每本小册子里都有疫情中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痊愈的实例，是没有来得及三退的世人在大瘟疫来时无助中能想起期刊中的事例而得救。现在同修家的条件好多了，同修有轿车的也不少，用在救人上会很给力。请农村同修、城边同修抓住这大好时机，赶快走出来，整体协调，向周边的空白区进发，发满真相资料，使空白区不再空白，让那里的众生早一天得救，因为他们也曾经是师父的亲人。他们的背后也对应着庞大的生命群，芸芸众生也在急切地期盼着得救。写到这里，想起师父的一段法共勉。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贺词》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时常回响在耳边，激励着弟子前行，不敢懈怠。自从师父的三篇新经文发表后，两个多月以来，城里的大法弟子通过学背新经文变化很大，不精进的开始精进，以前精进的更加精进，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救度众生的重大意义。同修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发台历，全三退，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时间安排得很紧，有的同修十分钟的时间都利用好，都说时间不够用。相反，看到我们农村地区的大法弟子变化不大，新经文看过一两遍就放一边了，也许当时心被触动了，该精进了，可是过后还是按部就班过着常人生活，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和时间的紧迫，没有说通过切磋交流走出来救人， 精进一些的，也就是在一起学学法，发发正念。农村大法弟子居住分散，时间概念不强，需要城里的大法弟子去帮助协调，使广大的农村大法弟子利用好冬季这段时间，好好精进，跟上正法进程，走出来救人。当然，农村也有非常精进的大法弟子，常年不间断地发资料，面对面地讲真相救人，家里的农活也没耽误，收入也不少。我看到做得好的同修，他们都是非常重视学法的，很能吃苦的。有个同修午夜12点发完正念以后不睡觉了，开始学法背法，凌晨6点发完正念，然后给家人做饭，他只上半夜休息几个小时。反复学师父的三篇心经文，再看到农村同修的修炼状态有些着急，根据自己的一些修炼经历谈了以上的一些想法，希望对同修有所借鉴，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真心希望我们农村的大法弟子不被正法红石落下，也希望离农村距离近的城边的大法弟子克服困难，想办法去帮助农村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大面积救人，在正法的最后有限时间里完成事前大愿，兑现誓约，不辜负师父慈悲苦度。
浅谈目的心，作者大法弟子。我做事的目的心很强，我认识到目的心也就是贪心，有求之心，是修炼人一定要去掉的强烈人心和欲望。曾经我参加游行，路上要劝退几个人才感觉有收获，不然就感觉不过瘾。带孩子参加大法活动，如果孩子只是在玩，就有欠缺感。过程中，孩子要是发了真相资料，我才感觉有意义。和常人接触，总觉得要是没利用来讲真相，时间就浪费了，做的其他都没意义。家里来客人，花了时间和精力去接待，如果最后却没机会讲真相，就感觉付出白搭了，亏了。表面看似乎一心讲真相，以此为大，其实背后是强烈的目的心，要达到某种目的才感觉带劲、过瘾、有价值，才高兴。没达到预计的目的就不满、烦躁、沮丧，而且注重眼前目的，眼界和心胸很狭窄，缺乏修炼人应有的平静和淡然。其实修炼和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能时时都是令人兴奋的高光时刻，更多是平淡平常的，看似和讲真相无关，却是日常的一部分。如果人心淡，就不会有强烈的分别心和目的心。自己曾兴奋于高大上的一切，表现在修炼中，就是喜欢参与价值感大的事，喜欢令人羡慕的激动的形式，把追求成功、价值、超越别人等人心全盘搬到修炼中，抱着这些人心修炼，试图得到最好的、最多的，而不知道修炼恰恰是要放下这些人心。过去我曾以为大家想法都差不多，把好事坏事分得很清，和同修对照才发现其实不然，是自己目的心太强。举几个例子吧。例如，同修 A 常常对我认为应该高兴的事不兴奋，对我觉得不好的事也不沮丧。 A 的未修炼的先生曾抱着孩子去屋里看邪党晚会，要是换作我，那还不得激烈反对。同修没动心，孩子进去不久就吵闹待不住，他先生不得不让孩子出来。 A 的先生后来又表现出对大法接受，某阶段尝试学法练功，换作我又会很兴奋，家人快要得法了，多高兴啊。 A 还是对此淡然，没欢喜心。同修 B 曾打一份工，工作时间超长，算下来学法练功时间都很紧， 我听到后感觉这个工作做不得，要是我就会换工作，把修炼放在首位。我印象很深的是 B 提到时心很平静，一点没波动。后来某个阶段 B 有机会全职做项目，每天就是三件事，这是多棒的条件啊，换作我又会生起人心欢喜心。 B 还是没显出兴奋欢喜，仍旧很平淡。和同修们对照，我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心和贪欲心，欲顺则喜，欲逆则忧，而修炼人应该是宠辱不惊的，不被带动，哪怕为了修炼，为了讲真相，都要以一颗纯净的心，而不是人心来对待。要去掉目的心、分别心、有求心等强烈人心，目的心太强，有时甚至会偏激。当想达成更大目的，或想更快达到目的时，就会偏激走极端，试图走捷径以更快更大，其实都是人心算计下的自作聪明，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师父讲迫害，当初我不是讲了吗？我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认识到不动心的力量很大。同修 A 在先生抱孩子去看邪党节目时，不生气，不争斗，不担心孩子被节目污染，不起任何人心，不动心，相信师父在管。另外空间抓不到漏洞，师父瞬间就帮着把问题解决了。和人讲真相也同样，即使没机会开口，但如果慈悲祥和，不带人心，不想着自己浪费时间了，放下这些算计，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人明白的一面，对慈悲会有感受的，即使只是知道这是个大法修炼人，作用都会很大。何况另外空间都在帮，反之带着目的心，利益交换，刻意表现善，想达到什么反而达不到。因为另外空间清楚地看得到这些人心，就会干扰。修炼是超越常人的，人中合情合理的很多逻辑都要去掉。例如费了好大劲，快修成罗汉了，作为修炼人，那当然会高兴啊。可是高兴是错的，不动心才是对的。邪党迫害大法弟子那么残酷，那当然恨啊，可是恨也是错的，不动心才是对的。其他事就更不用说了，被严厉的好事或坏事带动，那就是人。不动心就是神的状态，人心没有了，旧势力就无法钻空子，师父的法身就可以管。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纯净我们的环境，放下人情。作者小明。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同修，她丈夫也是同修，还有另外两位我熟识的同修也去看她。我们交流了一会儿便告辞了。当我到家时，没有征兆的突然开始头疼，同时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黑压压的向我这里聚来，头疼越来越厉害，我赶紧立掌发正念，同时反思自己。想来想去，我讲到自己对那四位同修的情太重了。我们打交道十多年了，就在那一刻，我看到空间场里的邪恶开始逐渐退去，越来越少。我又发了一会儿正念，头疼就彻底消失了。这件事引起我对同修间人情的重视。在多年的修炼与配合中，同修间频繁的交往很容易滋生人情，导致偏离大法，也被邪恶钻着空子。情是三界内的物质，是宇宙中的垃圾，对修炼人而言是物质负重，有情就会互相往下拉，增加修炼的难度和磨难。但是因为情有暖心的一面，带给人一定的利益， 会让人感到很受用，容易与善良混淆，所以带有很大的迷惑性，这就需要我们留意分辨。回顾自己的经历与周围同修的表现，我发现同修间的人情有几种表现比较突出。一、恩情。中共的迫害使很多同修陷入困境，有的同修伸出援手，慷慨相助，帮助磨难中的同修渡过难关，这往往让人终生难忘。还有的同修被邪恶迫害，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不敬的同修无私帮助等，都会让人心生感激。有的同修就说过，同修比自己家人都亲。人们常说，有恩不报，非君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有重恩重义的一面，所以对于这种大恩大德，有的同修念念不忘，迟迟不放，总想着回报，应恩生情，即所谓的恩情就产生了。有一位同修在危难时来到异地，在另一位同修家落脚暂住，那位同修给了他很多帮助。多年来，这位同修一直对这种大救之恩深藏于心，带着很重的感情处事，总想着回报，甚至把人家的孩子称为儿子，足见亲近程度。这种帮助或许有史上的约定，或许因为某事的因缘，但是我们知道正法中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所以谁也不能贪天之功。其实这也是大法圆融的体现，是正法中的整体配合。简单的看作是同修的个人行为，还是信师信法上有欠缺。既不以人情为基础，又不以人情为目的，更不能用人情做回报，付出的一方会建立自己的威德。二、崇拜之情，感激之情。在大陆，老年同修、文化程度低的同修、不具备条件的同修、以及有能力有条件却不做的同修占很大比例。如果没有人给他们提供现成的大法资料和技术，他们真的什么也得不到，再有钱也没用，因为市面上买不到。机器坏了有维修部，但是不可能随叫随到，安全可靠。而同修中会技术能做资料的人又少，有的地区简直就是凤毛麟角。所以在一些同修的心里，对某位给自己提供难得宝贵支持的同修，就生出了崇拜之情和感激之情。对资料点同修和技术同修的感情表现的就太多了，崇拜、恭维、依赖、感激、馈赠等等。我们珍惜同修的辛苦付出，应该体现在正用有利条件和大法资源上，使其在修炼和正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才是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同修愿意看到的，而不是对其个人的付出的回馈。大家在正法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都在兑现自己的誓约，建立自己的威德。三、患难之情，友情。某些小集体中的同修，多年来在艰难的情况下，坚持集体学法、正实大法、营救同修、讲真相等，一路陪伴，经历了风风雨雨，互相信任、帮助、配合，从相识到熟知，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还有一些同修曾经在邪恶黑窝里一起被迫害，一起反迫害，一起苦熬，互相鼓励、救助，同甘苦、共患难，成为难兄难弟。即使离开那个环境，仍然还会肝胆相照，这种患难之情也是实实在在的。有的同修形成了小圈子，哥几个好，姐几个好，还有圈里圈外之说，与三件事有关和无关的事都在里边搅和着，大家都感觉良好的乐在其中，谁也不想打破有人情营造起来的暖房，因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屏蔽掉冷酷的现实，还认为是在形成整体。有些同修隔一段时间还会小聚一下，把圈内的人叫齐，吃个饭，喝个茶，聊个天什么的，说是交流，一唠就是小半天儿，其实也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需要商量和解决的， 更多的成分是维护一下感情，享受一下同修间营造的温馨、和气、友好、轻松的氛围。四、可怜之情，大法弟子真诚、善良、富有同情心，看到同修生活困难或被邪恶迫害得很惨，容易心生怜悯，看不了别人遭罪受苦，一味的可怜、同情、馈赠，这也有一种情，可怜之情。就一位女同修离婚了，没有社会工作，经济困难，平时给同修做一些技术方面的支持，大家看她挺可怜的，又帮大家干活，纷纷送给她钱和各种物资。但是时间长了，这位同修生起了贪心、利益心，甚至不满足的心，她一直找借口不工作，逐渐同修们对她有了各种非议，最后互相看不上，心性都在往下掉。其实磨难不都是那么简单的，也不都是同理的，有的磨难是有一定原因的，排除邪恶的迫害，磨难一方面是消业，另一方面也是心性提高、境界升华的阶梯，都给撤掉了，还做了坏事了呢。除了一些应急性的物质帮助外，从心性提高、法理认识上着手更好，而不是单纯的馈赠和问题的化解。师父讲过，在大觉者们看来，当人不是目的，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做人，就是让你返回去。人吃多少苦，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加紧还债，他就是这个想法。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师父还讲过，专行善事还是为，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红营无为》。所以有时看似在做好事，却不一定是好事。五、同修情，人间有亲情、友情、爱情，大法弟子间又生出一个同修情，只要是同修就有情，不管是否有交集。有位同修家人说，他家的那位大法弟子，你见谁都亲。这句话不是指对常人，是说那位同修见到哪位大法弟子都特别亲，不管认不认识。有的同修说，大法弟子是一家人，话中流露出浓浓的情谊，掺杂着亲情的成分。也许是我们在人中待得太久了，习惯性的把任何事物都往人上靠，似乎只有这样的形容才更形象、更贴切，更能体现我们的亲密无间，但是却有俗话之嫌。如果是家人的关系，很多界限就会模糊不清，一家人是不分里外多少的，相互之间的索取与付出常常是无常的、无度的、无理的，但是在家里都会变成理所应当、理直气壮，家庭成员之间缺少独立性，需要用情来维护关系，而大法的原则不允许我们大法弟子之间那样，所以有根本性的差异。大法弟子整体已经远远超越了常人家的范畴，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携带着很多内涵和信息，对人或多或少会有影响。有位同修看到谁有困难就赶紧跑去帮忙，今天这家，后天那家，忙得不亦乐乎，自己的学法不能保证，用于讲真相的时间寥寥无几，还自觉正当应该，极端地强调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给人的感觉就是抓瞎，同修情表现得很重。有的同修因为同修情，看到同修的常人利益受损失，按耐不住自己，用自己的观念和标准强加对方，强调人家应该怎样怎样做，都是常人的思维和手段，却不在法上衡量，对同修起到误导的作用，不自知，还觉得是对同修好呢，这个时候也是不理智了。情讲的多了，理讲的就少了，感性太强，会抑制住人的理性。某些人虽然也学法练功，但是做出的事情却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甚至严重破坏大法，损害大法弟子。因为被贴上了同修的标签，同修情重的人就容易不在法上看其人、看问题，是非正邪不分，以都是同修、自己人为借口，盲信盲从、盲目维护， 助长其邪念恶行，结果跟着误入歧途。六，人情有暖也有冷。师父讲过，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同修间因情有交好的，也有不好的，看不上，看不惯，看不起，不喜欢，不待见，不配合，厌恶，埋怨，生气，不满，任性，指责，嫌弃，攻击，争斗，妒忌，比对，拉帮结伙，沽名钓誉，因情而分，因情生恶，因情生恨等等，这些东西造成大法弟子之间的矛盾间隔，不能形成整体，从而出现了很多不好的局面。因为人情，有的同修想当然地认为同修就应该对他怎样怎样，当不能如愿时，各种负面情绪就会涌上来，如果不能及时察觉，就会被邪恶加强放大，在同修间造成矛盾，同修的某些方面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时，也会生出负面情绪，其实人家怎样跟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都是因为人情，非要在自己与别人之间建立一种关联。七，多种人情掺杂，很多同修因为互相之间非常了解，有符合自己的观念和需要的，也有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和需要的，因此会同时有多种情感表现和转换。有一个学法小组，同修们在一起学法配合做事十多年，其中有位同修做资料，但是多年来买耗材修机器都是别的同修包办，因为他年纪最大，大家互相支持配合理解包容无怨，都乐在其中。但是在最后一次他要求别的同修给修机器时，因为一些表面原因，大家没有满足他，而这位同修又执意要修，然后就出现了很大矛盾，因为一贯都是使他满意的，他认为大家就应该支持满足他，何况多年的关系，但是事与愿违了，同修情依赖，不理解，不平衡，生气，任性，伤感情，怨恨等全暴露出来了，而其他同修也有不理解，碍于情面，埋怨，指责，嫌弃等情绪。最后的结果是，机器虽然以别的途径修好了，但是那位同修却从此不再去这个小组学法了，不久后突然离世，就仅仅因为这一件事。虽然有邪恶在背后捣鬼迫害，但是同修间的人情才是根子上的原因。拨开情迷人的面纱，其实质我们早已看透，情是非理性的，自私的，肮脏的，狭隘的，有分别的，有轻重的，有条件的，他带着伪善的面目，低俗，脆弱，易变，不可靠。情是三界内的神，是有生命和意志的，只要稍有机会，他就会自动运用，蔓延到一切可能的人身上，他还会反过来控制人，令人丧失理智与神性，实质是邪性的。人把情奉为高尚美好必不可少，因为人是脆弱的，空虚的，自私的，人需要情的支撑与充实，需要通过情获取各种利益和好处，以满足自己精神与物质需要。大法弟子是出世间的，超越世俗观念，用情对待是落入常人的理了。人情不去就是有漏，会被邪恶钻空子，制造矛盾和迫害，所以情是必须去掉的。师父讲过，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师父还讲，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淘尽人情种种，以慈悲相对，修出更高的境界，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 我们的环境才会更纯净、更融洽，大法弟子的整体会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琉璃师所同修更要注意手机安全和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多年来一直有琉璃师所同修在本地，有的能够精进参加小组学法和做三件事，有的当成出来躲难了啥也不干，有的还带着手机偶尔给家人打电话问问咋样了然后关机，这是最危险的。手机监控是恶警惯用的伎俩，琉璃师所同修出事多数是在手机上。有一个同修跟母亲同修琉璃师所来本地，恶警找不到他，就让村主任找同修大伯，谎称他家土地有问题，打电话核实一下。同修大伯不知事迹，把同修电话告诉了村主任，不久这个同修被绑架冤判。还有个同修，国保警察非法通缉他，他琉璃师所来本地，同修帮他租房子，安排学法小组，他开始挺低调，处事谨慎，也注意手机安全，可时间长了，觉得住处偏僻，警察找不到他，胆子也大起来了，心性上魔性也暴露出来，说话强势，自我像男人，不谦卑，做事有点极端，隔三差五给孩子和丈夫打电话，问家里这个事那个事。有一次他说要回老家看看，本地同修劝他，修炼人在哪儿都是家，在这里做三件事不一样吗？他说出来四五年了，应该没啥事了，回家看看再回来。可他刚到家就被便衣警察绑架，至今还在里面。如果同修不带手机，实修能跟上，是不会出这事的。就是你不会因为你流离失所了就忘了你，他会操纵警察时刻盯着你，带手机就等于身边站个警察，千万别存侥幸心理。师父讲过辟谷的法，也讲过深山里修道人的法，在那种环境中最大苦是寂寞，流离失所最大苦也是寂寞，没有亲朋好友聚会乐趣，没有家庭温暖，孤独寂寞。可是同修就是亲人呀，跟同修在一起心里踏实，其乐融融。如果境界不断突破的话，会感受到更美好的乐趣。还有一点，有的流离失所同修总想去国外，到处打听路子，跃跃欲试。如果没绝对把握，千万别走险棋。如果有路子，基点一定要正，去国外是助师正法，不是享受，而且要整体配合，不要单帮冒险。现在邪恶管控越来越严，不要盲目行事。经常有同修说，某某琉璃师所同修老家那边警察捎信给他亲戚，回来吧，我们不管了，这是骗局，明天结束，今天照样迫害。欺骗和伪善是恶警特点，千万别信，既然不管了还让回来干啥？琉璃师所同修如果实修跟不上，别看出来了也在危险中。本地有个琉璃师所同修脾气不好，争斗心强，情重。有一次他借手机给孩子打电话，说清明节快到了，别忘给你老上坟多烧点纸，说时眼泪也下来了。同修是否想过自己都在被迫害中，不知明天咋样，还牵挂死去的人，情多重呀。谁是你的亲人呢？他住平房，没暖气，捡柴烧，条件很苦。虽然这样，警察根据他的手机监控，有一次差点被绑架，后来本地同修帮他找个保姆活，管吃管住，工资3000多。可是他还没等干，就被另一个同修占了窝。他愤愤不平，跟别的同修说，我都这样了，他还抢我饭碗，这是啥心性？后来知道， 不是那个同修抢他饭碗，是顾保姆那家人不要他，要那个同修。其实这是给他提高台阶。如果能无怨无恨，平衡对待，同修抢他活不争，为同修高兴，那才是无私境界，神会给他更好安排。越不平越怨恨，处境艰难，也许有份更好工作等着他，他提高了才会得到，不提高就卡在那儿。写出一点现象供同修参考。
佛法修炼要慈悲，也要威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两天和同修在一起，就给人讲真相时遇到干扰，有不明真相的常人打电话恶意举报，是忍让还是有力反击，产生了一些分歧。同修认为，如果反抗，发生冲突，就会把德给对方，应该是忍让为好。我对此事持不同意见，认为如果是个人修炼，在生活中因为私人事物与别人发生矛盾，确实应该做到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如果是在做正法之事，发送资料，传递真相之时，被坏人恶意举报，还是应该反抗，不能束手就擒，任由恶行成实。不仅自己遭受到磨难，而且对那个举报之常人也是相当不利的。我们作为修炼宇宙大法的，应该有镇邪灭乱的强大力量。如果自己在做正义之举，而遇到不法侵害，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奋力反抗的。不管是用语言，还是行为，当然，如果当时能够抽身走脱，也是很好的选择。有一个同修弟，我觉得他的做法比较好。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带了各自的朋友到他家里，当时我们是准备给一些初步了解真相的朋友进一步传递真相，还有佛法的美好。谁也没有想到，其中有一个刚刚开始学习的学员 M，他带的朋友 H 居然是一个毛粉。当时我们都在热火朝天地交流自己所知道的真相时， H 的面色很难看。 D 意识到出了纰漏，他马上把 M 拉到一边了解情况。当时不把 H 镇住，如果他出去之后恶意举报，就会给 D 的家人还有在场人士都带来危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 D 把 H 叫到一边，对他进行了非常严厉的警告，告诉如果他心怀恶意走漏风声，将来他还有他孩子都会遭受到恶报。佛法修炼非常威严，如果参与迫害修炼人，将来他在阳间阴间都会遭受报应。他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闭嘴。 H 当时被 D 的气势所威慑，连连表示不会对外乱讲。当然 D 最终还是再次给他讲了真相，并让他做了自愿三退的承诺。一场危机消弭于无形，我觉得与 D 当时展现出来的威严气势有关。如果遇到事情一味退缩忍让，可能反而会把事情弄砸。因为这个社会中很多常人是欺软怕硬的，如果在这个时候修炼人展现出强大气势，他们基于自保，也害怕承担举报对自己的反噬，可能就会放弃举报的坏念头。而且个人觉得，在有些人作恶时背后是有邪灵作虫的，这时候请师尊加持，发正念，清理常人背后的邪灵也是非常必要的。 而且让这个人放弃作恶，不让他的灵魂堕地狱，也是修炼人对他的最大慈悲。古有侠客仗义除奸，今有法轮大法弟子以各种方式讲明真相，救度世人，都需要强大的能量、智慧支持。对某些慈悲劝善而拒不听取，还协同邪恶迫害、影响救度众生进程的常人，应该使用威严法力，让其设伏不敢作恶。以上只是本人的一点不成熟见解，错误之处请同修指正。
去掉回报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家族人聚会时，七妹因一件小事冲着大火灭难堪我，大家都看呀，学法轮功的人说假话。我平时说话很注意真，他说我说假话，我心里急，想解释几句，但插不上话，之后宴席就开始了。事后越想越不平，向内找，也没找出有不真地方。一连几天心里总想这件事，打坐时也往外翻。我对七妹心里不平是有原因的，以前我帮助她很多，她丈夫有一次跟我去外地做生意，几乎都是我跑市场。她丈夫老实，几乎是白丁，可分钱时我提出对半分，当时她很感恩我。七妹家房子拆八时找我帮忙，我非常出力，累得灰头土脸。他儿子门店开业前，我主动帮忙装修，又花了近千元，开业时又随了礼。他曾经给我打理店铺，我对店时他说欠他2万元工资没给，我妻子说给了，他说没给。我极力劝妻子，就算给了也再给一份，别让他心里不平衡。妻子嚷我，已经给了，凭什么再给一份。妻子不修炼，我能理解，我苦口婆心地劝妻子，我修大法，对别人都能宽宏大量，对自家人咋就不能退一步呢？求你了，给他吧。在我说服下，妻子把2万元给了七妹。还有两次，七妹让我找人帮她儿子焊东西，干完活正赶上中午，她连饭都没管。想起往事，我觉得七妹太没良心，不感恩，还嘲讽我，还不如外人，以后不搭理她了。过程中也知道是人心，想放下就是放不下，总忘不掉对她一家的好处，越想越怨恨。有一天我在学转法轮时，师父说，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学到这我停下来，对照七妹这件事衡量自己，一下明白了，这件事不光是去怨恨心、争斗心、不平衡心这么简单，重要的是去求回报心。我把付出看得太重，潜意识有求回报心，我为他付出那么多，他欠我的得回报我，对我客气，因为有这个心才出现这件事。这跟法相差多远呀，师父法是让弟子同化的，要达到觉者境界，不能光学法不对照。于是我发正念，清除求回报心和怨恨心。我发了三次，心里亮堂多了。我提醒自己，一定要对别人好，默默为别人付出，不管付出多少，都不求回报，无怨无恨，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遇到什么事都是同化法的过程，同化了就是得道者。师父在转法轮法简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法中说，那么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就是你能同化宇宙这个特性， 你就是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个理，一点浅显体会。五年磨一剑，斩魔现境关。作者小云。七年前，因母亲有病，来到了我家的一套旧房中，主要由我的大妹妹伺候两位老人。我退休后就和80多岁的父母住在一起了，现在已经5年了。前一阵子因父母身体都不太好，我一个人顾不过来，就把正在帮女儿带孩子的大妹妹叫回来了。有一天下午3点多，妹妹气冲冲地来到父母屋里，说父亲把痰吐在洗菜的水池子里了。当时父亲还不想承认，妹妹就更生气了，说了他一顿。晚饭后，我洗完锅碗瓢盆后，怕父亲再往池子里吐痰，就把一个壁帘盖在了水池上，都各回各屋休息了。不一会儿，父亲又出去了，他拿掉了壁帘，在洗手的同时又咳嗽想吐痰。妹妹怕他再吐到池子里，就跑出来大声说，别往这儿吐。父亲生气地说，怎么了？我吐在这儿怎么了？妹妹也不示弱，两人越吵越厉害。妹妹本来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以前他们在一起住时就经常吵架。当时我正在另一屋发晚上6点正念，所以我也没动心，没有管他们。他们吵了一会儿，我女儿把他们拉开了，都各自回了自己的屋。父亲气得呼哧喘气，妹妹那边没有动静了。我发完正念之后去了父母的屋子里，母亲赶紧坐起来说，你看他们又吵架了，你爸又去水池子里吐痰了，他就是没有记性，刚刚说完又忘了。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呀？说也不听，你可别生气。我说，妈，我没有生气，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是他的脑子有毛病了。以前他也没在这儿吐过，就是老了，糊涂了。你也别生气。父亲在那边躺着没吱声，我就去了妹妹那屋。我一进门，妹妹就激动着重复着刚才发生的事儿。我说，你别说了，我都听见了。妹妹说，刚才妈叫你，你也没出来。我说，我没听见妈叫我呀。妹妹说，叫你了。她说，某某，你去看看他们去。我真的没有听见妈说话。妹妹说，老爸气得要打我，都追到我屋里来了。他要真打我，我就把他推倒在床上。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妹妹说，你们谁也管不了他，不说他，他怎么能改呀？我说，我见得多了，也说得多了，他根本不改，也不知道自己错了。妹妹说，要是你看见他往水池子里吐，你怎么做呀？我说，以前我虽然也有发火的时候，更多的时间是生闷气，可是每次我都后悔没能忍住，没有做好。学法提高心性后能好几天，但时间长了，在不知不觉中就又犯了老毛病了。这种考验一直在升级，在一种状态下适应了，就又出现让我忍受不了的一件事，然后再修，就这样反反复复不知多少回了。按照师父的要求，就是向内找，不动气。我虽然在一步步提高，但有时还是忍不住动气。妹妹说，我可没有你那么大度，我就给他吵，他再吐我还跟他吵。妹妹和父亲的大吵大闹，我静静的没受干扰。在宁静中，我看到了妹妹那颗狂躁的心，这是多大的内耗啊。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问题，真正干扰我们，使我们暴跳如雷，魔性大发的，其实并不仅仅是外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自己那颗怨恨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怕脏的心导致的。
如果我们内心没有了这些人的观念，向外看的魔性，还有干净与不干净的分别心，就能做到如如不动，静观事态，顺其自然，平和处理一切不如意的事，可以以不互相伤害的方式阻止他，引导他。因为老人毕竟是有些痴呆了，已经不是个正常人了。假如一个外界刺激能冲击我们的认知，让我们大动肝火的话，那个认知一定是错的，一定是修炼人需要清除的。如果那件事对别人看来不可接受，而对另一个人来说根本不是事儿，根本不能带动他的心，那这个人在这件事上就是一个无漏的境界了。我悟到，外在的一切人事物都是我们内心投射显化出来的。如果我们感到内心不舒服，那一定是有需要转变的不好的观念。我们的父母老了，病了，需要子女照顾，这是不能逃避的现实。讨厌、嫌弃，只能增加自己的怨恨和烦恼，造成精神裂痕，泄露自身的能量。只有按照师父的教导，才能化解矛盾和恩怨。也只有真修自己，才能解决孝敬老人的问题。就拿妹妹和父亲吵架这件事来说，一般站在常人层面上看，就认为是父亲的错，他不应该在那里吐痰，不讲卫生，不知干净，不知道脏，说他吵他是应该的。这种看法是常人认为的真。这种对真的认识带来的后果就是自己不能忍受，生气发火，展现出来的是恶。在这样的认知下，要想一家人和睦相处，就只能让老人改。若老人改不了，这个家就不得安宁。这时的子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也有需要改的东西，在这样的心性基础上根本做不到孝敬老人。按照真善忍的做人原则，这件事怎么理解呢？我们认为的真不在表面，而是在深层，在生生世世结下的缘分中。现世的父母、兄弟、姐妹等都是因缘和合而成，都有互相偿还的业债和要了的恩怨，是因为前世或更久远年代轮回中结下的善恶不同的因果。我们要想搞好这一世的关系，就得修正过去形成的不好习性，就得在这一世中善待亲人。而善中有忍，没有忍就做不到善。忍是宽容，是接纳，是无我。只有这种对真的深层认知，才能由外而内地转变视角，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改自己的毛病。施于别人的是爱，是善，展现出来的是包容，是圆融不破，没有分别的一体。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相反的呈现只是不同的两个面而已。再深一层看，那就是直接与师父连接起来。师父说过，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摘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那我们对家人发脾气，不就是对师父的亲人发脾气吗？那就是不敬师了。师父还说，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摘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看看这件事多严重，可不能随便发脾气了。师父就在我们心中，气一动首先惊动的就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严重的就把师父推出去了，那一刻肯定就不是个修炼人了。所以我们敬师敬法，首先要从敬心开始，心不扰师，心不离师，时时刻刻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那才是精进不怠的表现呀。自己修炼中的一点认识，层次有限，不足之处， 望同修慈悲指正。
瞬间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在一次定中，我瞬间明白了真正的自己什么都知道，因为在720时就已经被师父推到位了。正法修炼的过程就是弟子反修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重新又一次从上往下走的过程，而这次的下走过程是归正和救度自己有关系的层层天体众生，也是一个兑现誓约了却心愿的过程。实际上我们用师父给的向内找的法宝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过程，就是归正层层天体的过程，因为毕竟是在救度旧宇宙生命，所以过程中对自我观念的冲击，那种层层舍尽的痛苦，外加旧势力的干扰，层层都有，伴随着自己的真是巨观巨难。正法中自己能走到今天，能有点点滴滴的收获和升华，浸透着的是师尊的无数心血和无微不至的慈悲呵护。曾经觉得自己悟性不错，现在我懂了，每一次自己在所在层次中明白的法理，都是师尊给弟子打开所在层次中的记忆。因为真正的自己明白，开启的智慧在人中，我所领悟到的只是一点点而已。我懂得了谦卑。那天明白了这一层法理以后，发正念，感到自己是在云端俯视邪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总是跟邪恶混战，那真是横扫邪魔烂鬼，所在范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师父说，每次的提高就是自己正悟的果位在升华。选自《精进要旨二》，路。这是我近期的一点收获，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弟子感谢师尊慈悲救度，弟子叩谢师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